是心心道佛，他一生的心愿就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他大学毕业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送他到欧洲去旅行。那到了德国，到了 Düsseldorf 这个地方，刚好他到一个博物馆里面。那么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他就看到一张名画，那个名画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这个名画的下面呢写了几个字，那几个字就是为我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其，就是说你为你我什么都舍了，那么为我你舍了什么。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可以说是欧洲，是可以说是欧洲这个最富有的一个子弟。当他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那么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他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他一面在那默想主的爱的时候，一面默想主的爱，但是另一面呢，他就情不自禁的觉得时间就他根本不感觉到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等到这个有人拍他肩膀的时候，他才忽然想过来，他忽然才醒过来，哦，原来呢这个博物馆要关门了，所以要赶快走了。所以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他对主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忘记时间了，他一直在那里默想，然后呢就是那一天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主今天能用一个器皿像星星道夫，没有别的，这里他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把他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的奉献给我们的主。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历史上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主就得着了这么一个器皿星星道夫。那么感谢主呢，因着他非常的富有，所以呢他在东德，特别你知道他所住的地方刚好是离开波西米亚很靠近，可以说在波西米亚的边境。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刚好认识一个从波西米亚逃出来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可以说是联合弟兄们中间的一个弟兄。那么然后呢，因为他认识了这位弟兄以后，那么然后他就特别跟他那个弟兄就告诉他们，这个波西米亚弟兄怎么样在捷克斯拉夫，今天捷克斯拉夫呢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所以呢就问说有没有可能啊，那么这个谁啊，因为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什么，就在这个东德跟这个捷克斯拉夫边界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星星道夫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地，那么现在呢这位弟兄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呢，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受逼迫，他们能不能逃到这些地方来避难。那么星星道夫呢一口就答应了，他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就大概有一两百家的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呢，他们就移到了星星道夫的那个他聚会他的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后来他们就给他画就变成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做 Hernhut。 这个 Hernhut 是什么意思呢？ Hernhut 就是守望村的意思，守望村。那么慢慢慢慢慢陆陆续续的，他不止收容了这一班弟兄们，那你知道说不止他们受逼迫，我们刚才说崇敬的弟兄们 Anabaptist 他们也受逼迫。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听见消息以后，他们也搬到这个守望村里面来了。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还有别的像宫里中的弟兄们，他们在英国也受了逼迫，所以呢他们有人就逃难，也逃到德国，所以呢也到了 Hernhut 这个地方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么这个谁呢，这个星星道夫他自己是路德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所有的近前的弟兄们，他们事实上没有离开教会，他们事实上仍旧是路德宗里面的一份子，他们没有离开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平常呢他自己可以说也是在路德会聚会的，那么然后呢有一个牧师也是路德会的牧师，那么很，所以呢现在呢他为着要帮助这一班弟兄们，所以呢他也请了路德会的弟兄们去帮助这一班的弟兄们。那么大概他们在一起聚了一段时间，大概好几聚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的他们的难处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中间呢，我们说过他们的背景非常不一样， 你明白吗？那么对于这个这一班从波西米亚或者说从莫尔维亚那边逃难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老早就看见，他们老早就和推亚推拉是一刀两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们可以说这些推亚推拉东西是完全脱得干干净净，他们的这个饼和杯，波饼和波饼和杯，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路德会我们讲过了，路德宗我们讲过了，这个马丁路德因着当时的大环境，他告诉他说，他这个所有圣经里面禁止的他通通去掉，所有的偶像啊什么通通去掉了。不过呢，问题就是现在呢，他那个祭坛还是没有去掉，那个时候还有呢，这个祭坛旁边的两个蜡烛也没有去掉。那么这还有呢，就是这个谁的像，主耶稣的像没有去。你说别的是偶像，他说那么主耶稣像总是还可以的。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改革。那么我们说过了，在我们讲过了，那个圆饼啊，这个波饼米撒的时候啊，这个天主教就神父告米撒的时候用的饼是圆饼，我们说那个圆饼和异教发生关系。那么现在呢，马丁路德觉得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饼是圆的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仍旧用这个饼。那么用这个饼的时候呢，不过有的人良心就过不去了，因为从前呢，在罗马天主教里面，那个饼上面有羊，羔羊的那个记号，有图，这个表记号在上面，有这个东西。所以后来他们有人这个不好，我们呢就不要这个东西，我们呢像它上面也没，就是还是这个圆饼，还是个圆饼。那么到时候嘛，你领这个波饼的时候，那么你领的时候，你还是不是拨开饼，不是。啊，不，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嘛，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是把那个无酵饼拨开了，那么这个不是不清楚，是蛮清楚的。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了，因为马丁路德觉得这个已经实行了多少年了，就好像婴儿受浸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会的弟兄们呢，他们呢就是觉得只要圣经没有禁止，我们还是继续就是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一个是联合弟兄们，那么联合弟兄们是完完全全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在他们身上根本完全这些都脱干净了。但是现在呢，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用那个饼，还有呢，有的时候上面有记号，有的时候没有记号，弟兄姊妹，没有多久这个难处就出来了，那一定出来的嘛，因为你是不同背景的嘛。那不止如此，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有好多这个所谓公理宗徒，公理宗徒骨子里面就是所谓的加尔文人嘛，所以你知道是公理宗也好，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公理宗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实在说来都是清教徒嘛。那么清教徒呢，骨子里面根本就是相信神的拣选的。那么好了，现在你看这里面不只有路德宗的人，不只有联合的弟兄们，而且呢在这里还有一般人呢，他们是相信什么？是相信神的拣选，而且相信神双重的拣选，双重的预定。什么叫双重的预定？我们已经讲过了，一面就是神在创世之前他预定我们要得救，那么还有呢，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某某人沉沦，所以他们说根本不必传福音了，因为你知道这些人根本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他们下地狱，所以如果你把他劝他，你把他带得救，就把他弄错了。神说他要下地狱，你传福音，你反而把他救上来了。所以有的人说这样就不要传福音，所以你知道吗，后来弟兄姊妹都走极端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只要讲，他们在那里读圣经，大声的喊，喊完了他们就走掉，他们也从来不邀请人来的，来不鼓励人，不劝人，根本什么也没有。他们说你看好了，愿者上钩，你看好，只要是你把这个话传出去，主如果是主拣选他，那么他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有一般弟兄们不只是相信预定论，而且是相信双重的预定论。但后来有一般弟兄们好得多，就是他相信单一预定论。单一预定论就是说从创世之前神拣选我们得救，那么关于沉沦不沉沦呢，这个神在创世之前没有这么说，那么这个都是不同的领会啊，我们说这都是对圣经不同的领会。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所谓双重的预定论呢，也跑到这一班弟兄们，那么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面，大概是住了200多家， 那么是个风景很美丽很美丽的地方，是 Hernhut。那么你知道他们实在是很好，每天一早，因为他们都住在一个村子里面嘛，那么到了时候呢，他们村子有的时候就会这个有敲钟，一冲钟有，他们每一个钟头大概都是用诗歌的，都是播送诗歌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很多，那么然后他们有很早起来，然后他们白天那么个人工作啊什么的，那么就一同的住在一个村子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光景住不下去了。这个聚会也聚不下，他们在一起当然在一起聚会没有问题了，但是后来呢，你知道许多难处就来。那么后来很奇怪，有一个人被路德会开除的，结果也跑到他们中间来。他们这个人呢，说是神派他来做改革家，像马丁路德一样。那么他认为新兴道不是敌基督，那么到处就讲啊，就造许多的坏话。所以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我这一班弟兄们，你看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现在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你看见吗？神把他们通通放在一个村子里面。现在我们没有想到啊，原来神就借着环境把他们带到一个实验室里面，看看他们能不能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每个人都很爱主。那么这些路德会的人很多都是敬虔派的，你看见都是敬虔的弟兄们。那么敬虔的弟兄们，他们很敬虔不错，但是他们的实行呢，还是路德会的实行，还是路德宗的实行。所以不知不觉呢，和这些联合弟兄们就冲突起来了。那么还有呢，这里面还有的人呢，是非常坚持这个预定论，那么又是加尔文影响很重的人。所以你看起这里仿佛是有路德影响的人，也有马丁路德影响的人，也有加尔文影响的人，也有斯温格里影响的人，也有崇敬的弟兄们。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古老的这个古老的什么古老的就是这个联合的弟兄们，包括什么包括古中的弟兄们。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难得现在神把他们放在一个实验室里面，现在呢谁帮助他们呢？新兴道会帮助他们。那么等到新兴道夫啊听说这个情形的时候啊，他里面就有负担，他觉得呢神现在啊就是要他出来在他们中间工作。那不要忘记啊，他自己是一个金钱派。那么金钱派的弟兄们呢，他们老早因为在德国各地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根本就是超越宗派的界限的。他们因为我们说过了，马丁路德是讲因信称义，那么他们呢是活出因信称义的光景，证明他们是因信称义，这是第一点啊。因为我们说过在路德湖，在这个路德宗里面有很多根本不信的嘛，或者因为很多败子，有很多根本后来那个见证啊，也所以后来也羞辱主的名。但是敬虔派弟兄不是，敬虔的弟兄们他们活出因信称义的光景，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知道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是祭司，那个很好，这实在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呢，你知道所有的那个时候路德宗的人每次到礼拜就带着耳朵去听听他们怎么讲因信称义，完了就完了。他们呢事实上每一个人没有进祭司的职分，没有，所以他们完完全全是被动的。现在呢就是把从前的天主教的神父换下来，换下那个路德宗的圣品人。那么别人去的时候呢，你看见吗？虽然就做理论上来说我们都是祭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祭司的职分。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敬虔弟兄们，他们在家里聚会啊，他们在一起读圣经，在一起祷告啊，甚至于父母一个家一个家都有家庭的祭坛啊。所以你看见在家庭祭坛的时候，这个老爸爸祷告，老妈妈祷告，那么孩子们一个一个祷告。本来你到礼拜堂去，你根本都坐在耳朵去就可以嘛，你只要看就可以了，那看不顺眼你就睡着睡觉。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就这种情形下，你看看怎么是进祭司的职分，怎么是大家都是祭司的，你看见吗？所以真正把这个马丁路德所看见付诸实现的是谁呢？就是这些敬虔的弟兄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一起讨论，在一起交通，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做了祭司，然后他们都能够周济穷人。那么不止如此，那么现在呢他们彼此称弟兄，他们不只爱路德会的弟兄们，他们也能够爱和他们不一样的弟兄们，因为他们说我们是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实在是奇妙。那我们说过，这个有这个，你如果读历史，你知道已经有了那个古中弟兄们的影子。我现在不必再重复它。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晓得，因为这个新兴教会有这个背景，所以他很清